辅导这个移民当中，现在讲第四品管制的比量。管制的比量当中呢，今天是讲第二个问题，浅出观察因与所立这不合理之争，这个分二，以宣说辩论及其他回答不合理。第二是自动答复。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宣说辩论及其他回答不合理，在宋词当中讲到了捉破法因之二品四种辩论，他答错。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四种辩论，然后呢有这个四种回答，然后呢有一个沙加班吉达，最后呢就说是这个否定，他答错呢就说是对于四种辩论如何安立的，他人怎么回答的，然后呢就沙加班吉达就说是他们都是回答是错误的回答，就这样。那么四种辩论呢是遮破法因就是浅破法因这四种。那么所谓的浅呢，那是上次的解释当中，这个浅就是遮浅的意思就是遮浅。那么遮浅就因在所立法当中嘛，是所立法之外这样成立的一个观点，叫做这个遮就是叫做这个遮浅。然后破呢就是遮破就是遮破，那么就是说遮破这个因，那上次解释的这个因遮不遮破它的这个所立因遮不遮破它的所立，或者对它有法是否遮破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对于这样法对于这样法呢就是进行观察的，那么就说是对于这个法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就是同品还是异品这方面的观察。还有呢就是说第四个呢就是它的因对于它这个总的就是说总的这样一种这个三项区权的总繁体的这个因呢是怎么样安立的，是同品的异品，所以说呢就是四种辩论。就说是这个浅破法因之二品，这个二品呢就都牵扯到了这样同品和异品都是牵扯到同品异品，不管是无遮非遮，还是说它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方面同品异品等等，实际上呢都是就是有这样一种二品。那么对方呢就上次讲了，对方呢他也是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实体和这个繁体呢必须要分开的建立。那如果不分开建立的话，有可能出现这些这个论事当中这些无法回避的过失它有这个四种辩论初衷方面讲的。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四种辩论呢其他论事有回答就说是都是错的，那么沙加班子达呢就说是他也是这个否定的。那么在等注释当中呢他就说是这个提问题者列论者呢他也是将这个非遮他主要是将非遮呢就是这不是将非遮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方面的话就安立成两个，如果是空性的本体呢就无遮因可以了，无遮因呢就是建立它的这个本体。然后呢如果要建立这个名言无遮的名言的话，如果建立名言必须要用非遮，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非遮什么呢就无遮的名言呢它必定是要建立的必定要建立，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可以就说是这个别别安立，然后是无遮是它的因是怎么怎么样，非遮的因怎么怎么样，然后别别安立之后呢它就将这样一种这个就空性的本体安立成无遮，然后呢将空性的名言它的名称呢就安立成这种非遮，它从这个方面来的。从这边来了之后呢，就沙加班子来说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立论者呢也是把这个分开，回答者呢也是把这个分开在回答，所以说呢总的错误呢就是在这个角度出的错。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他这个第一个所谓的浅出。那么所谓的这个浅出方面呢他就说是这个因如果在所立有法之外的话，那么如果这样的因这个因就是根据推理，那么这样一种根据如果是在所立有法之外，那么就说是空性是无遮，这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之故中的这个因，就成了自身所立无遮名言以外的法。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个因要在所立有法如果因在这个所立有法之外要成立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只有一种这个情况呢，就什么样的呢？就是在他这个无遮的名言上面成立必须要在这个无遮的名言之外成立，就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如果说按照这个论识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因呢他就遮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之故，这个因的话在这个无遮的这样一种本体上面它可以存在的。如果说这样一种因要在所立法之外去证成的话，去成立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怎么安立呢？就是这个只有在他所立有法呢就是安立成他的这个无遮名言，那按照无遮名言，也就是说遮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之故，这个因他就成了在这个自身所立就是无遮名言之外的法，他只有在这个名言就是说无遮空性的这个名言之外 啊，他去就正成的啊，去这个安立了，这个就是叫做因。如果在所立有法之外，就这样的。因为无则名言是所破法的缘故，那么因为这样一种无则名言是所破法，为什么无则名言是所破法呢？因为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这个遮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来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无则这个名称呢，它也成了所破法。因为呢，就是说是符合他的条件，那么不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遮破所破呢？不单单是对其他有识法要去这个安立所破，对于这个无遮的名言，它也是一个所破。所以说呢，最后呢，就是说是从本空性的本体来讲的是遮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的缘故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就是这个无遮的名言绝对就成了所破法。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要把这样一种因安立在所立有法之外，那么就安立在这个自身所立无遮名言这个法之外。啊，就安立在这个法外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遮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呢，像是实际意义上是不可能在无遮名言上面去直接安立的，在无遮名言这个本体上面啊，这个自身所立上面不可能安立这个因。如果说在这个上面在无遮名言上面安立这个因的话，那么这个无遮的名言本身它不可能成非遮了，啊，不可能说是遮破之后要引出了，它应该成了这个无遮啊，就没有这样名言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说这样因呢啊，成了自身所立无遮名言以外。那么这个方面无遮和无遮的名言啊，这个是两个意义哦。就是说无遮呢，就是讲它的本体啊，它空性的本体应该是这个无遮的。然后无遮的名言呢，就是说这个无遮它的这个名称，它的名言呢应该是有的啊，应该是有的，它应该是非遮的法。所以说呢，把这个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呢，因如果是在所立法之外的话，那么不可能说是在这个其他的法，那么这个因呢就直接是在这个，就如果在那空性的本体来讲的话，这个因在啊，就是说无遮上面可以安立。但是呢，如果说是要在所立法之外安立的话，就只有在这个所立无遮名言这个法之外安立啊，就是从这个方面去别的成立的，就这样的。因为无遮名言是所破法的缘故，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倒是解决了一个问题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这样程序啊，如果这样程序意思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遮破所破以后不应他法，自顾这个因，它是在无遮名言之外去安立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无遮名言之外就成立这个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法就无法成立。那么再回到这个论词当中，回到这个论词当中呢，空性是无遮，遮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之故。那么关代比无遮的名言来讲倒是成立了，确实是呢，它是在这个无遮名言之外呢，这个因啊可以就说是这个成立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程序的时候呢，在本论词当中，中法就无法成立了，并且因也成了不存在啊同品变。原因是因不能应用在所立有法上。为什么就是说因不能应用在所立有法上面？这个前提就是说因如果在所立有法之外呢，那么在这个论述当中的这个因呢是在所立有法之外，而不是在本论事上有的。所以说在本论事上没有的缘故呢，啊，它的这个空性这个有法啊，就是这个中法无法证成的，因为它因没有了，因在这个所立之外。那么就是说是同品呢也没有了啊，就是它这个无遮的同品啊，无遮同品呢遮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的这个同品呢也不会有了。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阿弥出两个问题，就是他的意思就还在分开别别建立的啊，非遮的因是非遮，然后建立这个啊就是无遮名言，那无遮的因呢只能是建立它的一体，他们就别别分开。那么如果你混起来的时候呢，啊就这个方面混起来的时候就无法安立了。比如说因如果在所立有法之外安立这个问题，那么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是在本论事当中呢，当然可以安立的。但如果说是要成立，啊在所立有法之外成立，只有在这个自身所立无遮名言啊这个非遮这个法之外去这个成立的，他就说是他的本体是应该是这个所立无遮名言之外的，而不是在他本体上存在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如果说是真正成立这一点的话，那么本论事当中的这个中法，本论事当中同品遮辩都没有办法安立了，他就从这个方面去这个证成，他就说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然后呢，如果因是所破以外的法，那么无遮的名言因称不是无遮，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之故，中的因就成了自己有法之外的法。还有这个问题接连出现的，还什么问题呢？如果因是所破以外的法，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因我们可以知道了，这个因是什么，就它根据。那么是所破法以外，这个所破法如何安立呢？这个所破法就和前面的有一句呢，啊，就是说因为啊无遮名言是所破法的缘故，所以这个方面的所破法应该理解成就是无遮的名言。那么如果因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因是在这样一种所破的啊所破法以外，这个所破法就是指无遮名言。比如说如果这个因是在无遮名言之外的话，那么在这个论下面这个论述当中要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无遮的名言啊，这个第一句呢就是这个有法，有法就是无遮的名言叫欲知识。这个无遮的名言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所破法。那么后面呢就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之故，这个是这个论述当中的因。就是说这个论述当中的这个因，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之故呢， 他就说是这个这个因是在这个所不法以外的话，如果这个因是在所不法以外，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因呢，就成了自己的有法以外的法了。自己的有法在这个地方就叫无责的名言。所以说，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因是所迫以外的法的话，那么这样一种遮破所迫以后引出他法的他法之故呢，就在自己有法之外成立的。如果说是作为如果说是在自己的有法之外成立的话，如果这一点承认的话，那么中法无法成立了，中法就没办法成立，无责的名言这个中法就无法成立，因为这个他的因是在他的有法之外成立的，而这个因不是在他的有法之上成立的。如果这样的讲的时候，中法无法证成的。中法无法证成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第一项就不圆满。所以说他的原因就是说因在有法上不成立的缘故，他的因在有法上不成立。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就这样过失。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对于这样因如果在所立有法之外这个成立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呢，就其他的这个辩论其他的这样论是他这样回答的。那么他说，因虽然在所立有法之外，像前面所分析的一样，那么因虽然在所法所立有法之外成立，但是呢，不可能有就说是这个没有同品周边的这个过失同品变的这个结局不可能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遮破所破以后不引出他法的这个因，他这个因呢，他就是不涉及无责的名言的无责的名言不可能涉及这个因。如果说是遮破所破以后不引出他法这个因，如果涉及到了无责的名言，那么无责的名言本身它就不会存在了，它就成无责了。但是呢，对方的观点就认为这个无责的名言是非责它是个非责法，它必须要建立的，遮破其他违品之后所破之后它自己本身要建立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是无责是非责。所以说呢，它的根据就是说遮破所破以后不引他法这个因呢，在这个无责的名言这个一种所立有法上面呢是这个不涉及没有的。但是呢，这个因呢可以运用在无责的本体上面。那么如果是运用在无责的本体呢这个因就是这个恰如其分的因，而且同品呢也可以周遍了同品也可以周遍。所以说呢，他就是就是说前面为什么后面要讲这个注释当中讲，立论者他也是将这个无责的名言认证的非责开始提问，然后回答者呢也是将这样一种无责的名言认为是非责来进行回答。所以说呢，他就引出了这样一种结果了，就是说你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遮破所破之后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因在这个因在这个所立有法之外成立呢，虽然是在所立有法成立，但是呢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立有法成立呢，它可以在这个无责名言之外它就成立的。但是如果是在就是说无责的本体上面呢，如果在无责的本体上面它的这个因呢是可以存在的，因可以存在。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就避免了前面的故事。那么既然避免前面故事之后呢，第二个问题，如果因是所迫以外的话，他就不用回答了这个时候就不用回答，因为他第一个问题呢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之后呢，因是所迫以外的法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他就不用再回答，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二个辩论呢对方就是这样就是辩论。那么说因如果否定所迫的有法，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假设因遮破所迫的法，那么就是两个，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注释当中讲义当中还分了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的话就是这个因如果否定所迫的有法，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些确定所迫的有法的意义或者说是假立因遮破所迫的法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不好理解。但是他们看上次注释当中呢，他就对于第二个辩论界定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因是不是要遮破所立，因是不是遮破所立，如果这样的话就比较就是这个稍微能够思考一下。那怎么样思考呢？就第一个呢，他就说是这个因如果否定所迫的有法，那么这个时候就把有法作为所迫，把有法作为所迫，那么他的这个因这个根据呢，他对这个有法是不是要否定对于这个有法是否要否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因对于所立对于这个所立的法就是是不是要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所迫的法或者所立的法，它是不是要这个遮破，那么是就从这方面观察的。那么第一个呢，如果说是因如果否定所迫的有法的话，那么前面遮破所迫以后不引出他法的那个因，就遮破自己的所立而成了破法为凭。那么我们就看这个因，第一个因呢，就前面有两个因嘛前面第一个因呢就空性是无遮，遮破所迫以后不引他法之故就是这样一个论事。那么这个论事呢，如果说这个因它遮破有法的话如果因遮破有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遮破所破以后不用他法这个之故，这方面的因呢，它就遮破这个有法，就是空性，它把空性遮破，把空性遮破之后呢，然后呢虽然就是把它遮破了，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不引出他法这个因呢，就遮破了自己所立而成了破法的违品。就是说是这个遮破了自己的所立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前面的论事是空性是无遮空性是无遮，从他的论事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个建立就是说是这个空性它是一个无遮的， 那是个无知。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因在你否定了有法，如果你因否定了有法之后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否定了有法之后，他就证成这个遮惑以后不应他法，不应他法和他的这个所立是无知这方面就直接相违了。因为在这个论述当中好像是一个事无遮引出来的一个程序了，但是呢如果按照因遮破有法的话，那么就是说遮破之后不引他法，那么最后这个无遮呢也没办法引出来，没办法引出来之后呢就好像就是说遮破自己的所立了，成了破法的违品。那破法的违品这个法字呢就可以理解成有法和法当中的第二字，就所立，那么就成了法的违品了。成了法的违品呢就是他的因和法的他的因和所立就成了相违他的这个因和他的这个法，就是说这个无遮就成了违品了，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第一个论是，然后假设因遮破所破的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因它就遮破就是这个法的话，就是按照前面的思考的方式不一定就是正确还是与否不知道，反正按照上师的这样一种有一个提示当中呢，就是讲的话它的这个因就是说遮破所立，遮破所立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如果说它的因遮破所立，那么这个所破的法呢就是说这个把法作为所破，那么把法作为所破这个法字呢就是在这个论识当中呢就应该是所立了这个法应该是所立，因为观待有法和法的时候前面是有法下面是法，所以说前面的这个呢主要是在有法上面去观察的，你的因破不破有法，第二个方面呢你的这个因破不破法破不破这个所立。那么如果说是假设因遮破所破的法，那么前面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的那个因，由于遮破自己的有法而成了破有法的物品，那么就看这个第二个论是。第二个论是呢，无知的名言，因称不是无知，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之物，因为他用的因就是这个因，就像他用的因就是这个因的，就是说是这个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就是这个名这个就是这个样的这个因。那么这个因遮不遮除他的这个所立呢？遮不遮除他的这样一种法呢？那么我们看论是当中的这个有法，就是无知的名言是有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无遮是他的这个法不是无遮就是他的这个所立了，他的所立或者他的法，那么这个方面的法不是无遮就是非遮的意思，实际上就非遮。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论识来看的时候，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它恰恰就是无遮的这个体相不是无遮的体相，就是这个不是无遮的体相，就是非遮的体相。所以说在这个论识当中，这个因如果说是遮出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这样一种因呢是遮出了所破的法的话，那么就前面的这个因，就前面就是说这个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的这个因呢，因为遮破了自己的这个有法成了破有法的违品。那么我们说直接没有遮破有法，为什么就是成了遮破有法呢？因为这个地方讲遮破所破以后引出他法，他就直接就是否定了这样一种非遮了直接否定了非遮，直接否定非遮之后，那么无遮的名言，他就这个无遮名言这个方面就作为这个有法了，无遮名言作为有法。所以说呢，他把这样一种因否定了他的这个法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无遮的名言成了违品了无遮的名言应该是非遮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因呢遮破了他的这个非遮，遮破了非遮之后呢直接对他的有法方面的成了违品就是有法方面成违品，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无遮的名言应该是非遮的就是说是无遮的名言因成不是无遮，就是说无遮的名言应该是非遮因为遮破有所破之后引出他法的缘故，所以说遮破所破之后引出他法，他直接把非遮遮破了，把非遮遮破之后把他这个法遮破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实际上无遮的名言和这样一种这个和这样一种这个非遮就是不是非遮方面就遮破之后呢，无遮的名言它就成了就是说一种这个不是非遮，但实际上对方的观点无遮的名言应该是一种非遮应该是一种非遮，否则的话没办法按理名言，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了这个两个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对方的这个辩论因如果破所破的有法等等的这两个辩论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下面讲就是回答的时候，如果按照前面那样回答的话，没有懂得无始，那么这个还没有去真的去考虑清楚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是真实的意义，就是说在看的时候到底哪个方面去抓住它的要点去观察，没有懂得无始的潜于是哪个角度去安利的，这个是没有时间考虑的，因为今天下午一下午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这些这个思考了很长时间之后，脑袋都就是已经大了之后呢，对于比较微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时间要到了，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怎么样回答的就对方怎么回答，然后我们怎么说是他没懂得无始前面的问题呢，这方面连自己都还没说服，不要说是真正的这个意义了，就这样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辩论第三个辩论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浅破法因当中第三个就是法，那对法方面的二品。那么对方是这样的，那么就对方辩论说是在空性是无遮无有所立法之故的这个论证，我们说是这个空性它是无遮的，为什么呢无有所立法之故，他就从这个方面来论证。那么论证的时候也是牵扯到同品异品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所立的法，所立的法呢无遮的名言如果是同品的话，那么它同样成了抛弃所立法的所立法的法， 假设啊，这个方面讲是第一个。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呢，这个空性是无遮啊，无遮这个名言和他的这个无有所立法之故呢，这方面如果是同品的话，也就是说无有所立法之故和无遮是同品的话，实际上如果是同品啊，也成立抛弃所立法的法了。啊，也抛弃了这样所立法的法。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所立法的法就是无遮啊，所立法就是无遮。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遮的名言嘛。然后它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它因是无有所立法。那么一个是无遮的名言，它也有建立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无有所立法。所以这个方面如果是同品的话，也成了抛弃它的这个所立的法。实际上这个因在它上面根本不成立的。一个是无遮的名言有啊，一个是有无有所立法啊，就是没有否定了啊，就根本没有所立的法。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有抛弃他所立法的这个法的这个过程。假设是一品，那么因就成了不因不能运用在它上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一品啊，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无有所立的法和无遮，它就说一品。那么如果是一品的话，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一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无遮的名言它应该是非遮嘛，它应该有建立的。但是呢它的因呢是无有所立法，所以说呢如果是一品的话好像就是。觉得好像是可以，但是呢如果是一品的话，那么这个因在他的所立上面就建立不了了。他的这个因呢无有所立和他的这个所立呢就是说他的所立是一种他的法的所立是应该是一种建立一种成审一个程序无遮的名言嘛。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因就用不到上面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不存在同品辩，就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对于这个辩论呢，其他论师回答的时候呢，无遮的名言是一品啊，当然如果直接称为同品的话就很多故事的。同品的话就是无有所立，就前面所讲的像无有所立法和他的无遮的名言，无遮的名言就成了不是所立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应该是一品啊，他认为应该是有建立的。那么如果是如果是一品的话，那么他是有前面的后面前面所发的过失，那这个因能不能用到他上面呢？这样的话就是因虽然不能用在他上面啊，这个无有所立法的因在他的这个一品就建立或者有这个方面上呢就运用不上了，没办法安立了。但是呢不会成为无有同品辩，那么就是无有同品无有所立法这个同品它有没有周边的呢？它可以周边。为什么可以周边呢？因为这个因是用在无遮的本体上面。如果是不是用在无遮的名言，而是用在无遮的本体也就很合适就是无有所立法呢，它如果要建立无遮的本体的话，如果要建立无遮的本体，那么就确实这个本体就无有所立法。所以说呢他从这种方面观察的时候，他就分开了，把这样一种实体繁体，把实体繁体呢就无遮非遮分开去建立，把这样一种空性的意义和空性的这样一种名称呢分开建立。所以说呢，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是没有这个过失，他没有过失。所以说呢，还是就是说很清楚的，就是这个本注释当中讲的时候呢，问方呢他也是将无遮名言作为非遮了，然后呢就答方他也是将这样一种这个无遮名言作为非遮了，所以他回答的时候呢也是分了这两个方面去回答就是说这个因呢可以在无遮的意义上安立，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有所立法呢，这个因呢是和无遮的名言二者来讲应该是一品，同品呢应该是它的意义，一品呢应该是它的这个一品呢应该是它的这样一种名言，他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那么这个下面有一段评述，评述实际上也是前面我们再来讲过的这些问题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前面三种辩论的一个评述。然后呢第四种辩论呢就说是这个所作是建立三位无常的因三项齐全之故。那么在这个论述当中呢，那么这个三项齐全的这样一种总的繁体呢，如果和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所立说它的所立如果说是这个同品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项齐全，如果是同品，如果三项齐全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知法建立身为无常的因如果是同品的话，那么成了一个过失。什么呢？所有的三项齐全的因全部都变成建立身因是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这种所知了，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有过失的。然后呢如果它是一品的话，那么此就推理成了三项不全。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三项不齐全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建立身无常，它是一个一品不是同品，就因为是同品它有过失，所有三项的存的建立身无常的因呢，其他的这样一种三项齐全建立的其他因呢就不能成立。那么如果一体的话，那么这个因呢就成了一个相似因，就前面我们大概分析过的这个问题。所以它讲相似因三项不全的缘故。然后呢就对于这个辩论呢其他论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是分开的时候，如果你是通过三项齐全的这样一种因来建立单单的所作通过就单单以所作来建立名言，就是单单以所作建立名言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在建立身因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身因是无常的这样名言，就是说所作是无常的因就是是建立无常的真因。如果把这个所作是建立这个这样一种名言的时候呢这个三项齐全可以是同品的。 那么如果是建立生死无常的时候呢，啊，这个所谓的三项齐全呢就成了一品，啊，所谓的三项齐全呢是分开的时候呢就成了一品了，没办法成同品。如果成同品的时候呢，就所有的这样三项齐全呢因都是建立生死无常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单单以所作因建立名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三项齐全是同品啊，所以说同品也有了。那么如果是在如果也是要观待建立生死无常这个所立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一品。啊，三项齐全就成了一品，不可能在上面呢确实存在。如果在上面存在，就有问题，有过失。所以说他们就是这样分开呢，就开始这个建立的啊，分开开始这个建立回来。但是呢，就是说沙迦班的意思，这个也是啊，没有懂得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意义，这个潜在的问题没懂。那么这个就大概分析了，这个大概分析呢，确实是这个上次也没有怎么讲。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注释的时候，也看了很长时间啊，就看很长时间，几个小时都在这个看。但实际上呢，就是说看完之后呢。因为上次没讲的缘故，这个心里还是没有踏实，到底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啊，是这个推理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没有一个这个准信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底数。所以说像在那只能说是按照自己的这样一种看了注释之后，还对着上次的有些不想让的一种提示，重要提示呢，然后对照起来看之后呢，是不是能够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如果是不是的话，那么就说是放弃就可以了。或者有一点提示的作用的话，那么也可以打开个思路也是可以的。不然怎么样呢，反正讲机械的时候呢，确实没有这样一种确定的这样一种这个答案的。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呢，是至中之答复。无遮名言即无遮，总反三品故合理。那么对方呢就说是无遮的名言是非遮啊，然后呢无遮的这个就说是无遮的名言是非遮，无遮的意义呢就或者空性的意义呢本体呢是应该是无遮的啊，分开讲的。但是至中呢就是无遮的名言就是无遮。无遮的名称和无遮的本体就是一个就前面我们建立这个前面我们建立这个黄牛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和建立他的名称的意义，实际上的话就是一个的没有就是说别去分开有两个法。实际上我们就无遮的名言就是无遮的本体，在心面前呢可以这样安立的。心面前我们跟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无遮的名言没有离开无遮的本体之外去单独安立。如果这个无遮的名言在无遮意义之外去单独安立的话，就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合理性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讲的时候呢，无遮的名言呢就是无遮的本体就是这个并不是除了无遮以外的他法。所以无遮的名言就讲它名称，然后并不是除了无遮以外无遮呢就是后面这个无遮就是它的意义它的本体并不是除了无遮本体之外的他法是建立的。那么地方讲呢，因为就是说由于因排除在所破法之外，并且因遮破所破法，那么这个意思呢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因为这样一种因呢，它是排除在所破法之外的，它并不是说是在这个所破法上面然后去怎么样。因为这个因和所破法它就是说这个因是排除在所破法之外，然后呢这个因可以遮破所破法。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通过这样因可以证成破除所破法之后呢，可以证成这个无遮的本体。然后在证成无遮的本体的时候呢也可以在上面安立这个就是这个证成之后呢这个就是无遮的名言。无遮的名言通过这样一种排除所破之后呢也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呢前面所讲的这些错综复杂的过失呢都应该是没有的。然后呢总反三品故合理。那么就是说总的这个反三品呢，就总的从反体方面讲，总反体呢就在心识面前，那么可以安立第三品，可以安立第三品物质。那么因为前面呢对方他害怕就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实体当中呢，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安立如果在实体当中安立就是说是这个二品的时候呢，那么第三品怎么处理，或者就是会不会出现非遮和无遮又是无遮又非遮之外的这个法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呢他们也担心着。那么实际上呢他们就用了很多这样的论述。那么现在我们讲了实际上总的繁体当中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或者对于它的这个同品异品方面，或者是就是说它的这个，或者是它的这个意义，或者它的这个名称，还有呢就是说是它的第三品物质呢，在总的繁体心识面前出现呢，就是合理的。就前面我们建立这样一种灰白的实体，灰白色的实体呢，它也可以作为火的这样一种同品，也可以作为异品就是气等，然后也可以说不确定的这方面也可以建立，这方面在心识的总的繁体方面都可以安立。所以说呢就是将这个实体繁体混为一起进行观察的话，也没有任何过失。下面是第三个科判呢，安立也等为观待事之理由。凡事安立为因者，习皆依赖三种事，真实任依事不齐，然实前许观待事。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安立彼等为观待事的理由。首先呢是凡事安立为因者，如果是真正的一种这个真因的话，要安立成真因呢，悉皆依赖三种事，必须要依靠三种事来建立它的真因。 那么建立真经的时候，中法，然后同品周遍，一品周遍，那么这三种事情呢都必须要官带都要齐全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啊案例的。那么在案例就是说凡是真因要依到三种事的时候呢，那么有可能出现一些个情况是什么呢？真实任依事不齐。那么在就是说真实的情况当中呢啊，就是说是三品三种官带事呢也有不齐全的时候啊，也有不齐全的时候。那么任一种官带事呢有不齐全的时候，那么不齐全的时候呢会不会成为非因呢？会不会就是和前面的抵触呢？啊，就下面讲不会的，因为呢，然实前许官代事，因为这在心事面前程序官代事的缘故，所以说还是可以安立三种事，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官代潜于，官代潜于，因为很多啊，很多这些推理啊，就是说是借这个比方推理呢，都是在心事面前进行推理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实际情况当中呢，即便是有一种官代事不可能真正具备，但是还是可以成立真因，因为它的潜于面前可以成立的，比如上次在注释当中呢也讲过了。那比如说这样的有法啊，这个住子啊，或者啊，就是说他的这个住子无常所作啊，所作心故呢，实际上呢，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中法方面呢可以成立，或者说从他的中法方面呢，因他的这样所作性和他的住子方面可以成立的。然后呢，这个同品周遍呢，如果说是所作性周遍是这个无常的，这个也可以成立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在他第三种观点是一品的时候呢，一品的时候呢，这个不一定齐全。为什么一品的时候不一定齐全呢？一品的时候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恒常法如果是恒常法的话，周遍事者非所作，然后呢还有同欲啊，同欲的时候呢就是没办法安立的，有虚空等这方面的同欲，所以说呢在这个第三种观待事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这个自性的法啊，就是说恒常变的法啊，就反过来是一品变的事，就恒常不变的法，这个是没办法找齐的，找不到。然后呢就是说是非所作性的法呢就找不到。然后呢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一品欲啊，他一品比喻这个就是说是要证成这样一种恒常法的比喻也是找不到的，虽然有的是用虚空，但是这个虚空也是一个假名啊，一个假名。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虽然在建立真因的时候三种观待事都要具备，但是呢在真实当中呢如果有任一是不齐全的话，那么在心识面前可以成立，在这个潜意识面前呢可以成立第三种观待事假立啊，假立是这个恒常法，我们可以假立的，然后非所作性可以假立，然后是他再假立一个一品的比喻虚空，这方面也是可以这个假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是观待事的理由就讲完了。然后下面是一个总结记，于一浅于行破例分开实体及凡体，二品变过无妨害，精通量子对境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一浅于行破例，就是至中我们就是通过浅于来进行破和例的。那么在潜意识面前呢，通过这个通过潜意识呢一个正理呢进行破和立，然后呢分开实体及凡体二品变过无妨害呢，就是说是对于对方就是说这个一名前辈等，他们就是说是这个将实体和凡体分开之后呢，然后说你的同品和异品没办法安立啊，有这些辩论的过失呢，对于依靠潜于心破例的宗派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妨害的。为什么呢就精通量子对境故，因为呢就是说是这个浅于心破裂的宗派呢已经精通了量子对境，精通了量子对境呢，实际上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和假立呢混合在一起的这个方式进行破例呢，已经精通了。精通之后呢，不管你怎么样呢，反正在心识面前，在潜意识面前的话，你通过就是说是二品的辩论用发这个过失呢，都没办法真实安立这个妨害的。这方面就是说是又突出了至中的观点，应该将这个外境这个自相和这个凡体将实体和凡体呢混合在一起进行破例，这个非常合理。然后对方呢分开实体和凡体的破例不合理，然后呢对方呢就认为如果实体和凡体不分开，有二品不周遍不决定的过失呢，各种辩论呢也是没办法妨害的，这个方面做了个总结。下面是第二个呢，观待比因之分类分三，以真因而相似因，第三比等因之定数。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真因分三，以法相而事相，第三是名相之分类。首先讲第一个法相，分二，一认清法相，二比成为法相自影首先讲第一，认清法相分三，一破他中，二立之中，三出真论。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他中，一相直至六相间，相似安立许他处。那么就是说是在安立这样一种法相安立真法相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真正这个可以说法相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真因的法相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内外道的一些观点呢，他就说是从一相就是说安立到六相之间都是相似安立。程序的这些都是这个他中错误的观点，就这样的。那么大概介绍的时候呢，首先是一相的话就是这个七祖派，七祖派他认为真正的法相呢就是所谓其他不合理，他就是一个条件，一个条件什么呢，就是说其他不合理。 其他不合理好像我们认为这个还是有道理。那实验观察的时候，上次讲的当中就讲实验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这个不合理的啊。为什么不合理呢？如果就是说是这，如果就是说是你真正不具备三项的话，你怎么样说其他不合理呢，也是这个没办法安理的。那么如果说真正具备了三项的话，你不说其他不合理这一项呢，也是啊，就说是可以的啊。就说如果三项具备了之后呢，肯定其他不合理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太过于笼统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认为只是一项的话没办法确定的。还有人安理两项的话，就说有些论师啊，张理学论师讲，那么所谓的这种争议的法项呢，是这个中法和同品变，这个是第一项；中品与异品变，这个第二项啊，就是安理了两项啊，就是没有安理三项。他就是说中法和同品周变，这个是第一；中法和异品周变是第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认为就是只有两项了，不需要有这个三项。但是按照后面的观点来讲呢，如果说是没有三项的话，没办法认知所立有这个过程，而且前面呢也是对于这个问题有些折破的。而下面是安理四项的观点。安理四项的观点呢，废陀派呢他是这样讲的：首先呢是一个前法啊，预知法上存在是前法，预知法上存在是前法呢，这个相当于我们的中法。然后同品上存在是语法，相当于我们同品不变啊，同品周变。然后一品上不存在是总微间呢啊，相当于我们一品周变，就是这样的。那么还要加两个条啊，还要加一个条件呢，就是说是限量和校正无有妨害啊，无有相违。这个方面呢是这个第四项。那么就是说上次在讲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和至中的三项比较相同，但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不相同的原因呢，它只是说预知法上存在，但是至中说中法呢是在预知法上必须要决定，单单存在不行，要决定下来。还有呢就是说同品法的存在，就同品法要决定下来，然后异品法也要决定的，这方面呢不能够单单啊就是说是这个存在啊不存在这方面不行的，必须要进行一个认定决定，通过这个证理的啊就是安例要决定。然后呢就是说是限量和变，如果你三项成立之后呢，你绝对是符合限量来符合这个校正，如果是你的这个三项不齐全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限量和校正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也没办法真正安立它的这个无有这个相违的，从这个方面有妨害无有相违的，这个方面是有法安立的。然后呢安立五项的话，就是讲三项上面呢啊，就是说前面我们共成的三项上面呢加上各自决定和无有妨害的有尽啊，这个是程序五项的观点。还有呢就程序六项呢啊，就是在三项基础上呢还要加三个，第一个呢是无害的有尽啊，然后是预说法和这个新决定三项。那么这个呢上次讲这个是自在军，就是法律论师上次他安立的这种六项的观点，然后呢后面也是让法律论师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也可以破词。那么下面呢就说是有一个总的破啊，就是说是大家班子党的一个总的破词，就下面这样一种这个注释当中有个总的破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不具备三项的话，与一项两项呢，如果是不具备三项的话，他没办法认知所立的过失，没办法证成所立的过失，这个是有的。然后呢如果说是在三项之外就加上这些四项五项六项的话，就没有必要啊。就如果通过三项就能够确定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四五六项啊那这些很多项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必要了啊，就从那个方面就是进一步的进行了这个总的方面呢进行了遮破。所以这方面呢就是简略的讲到了这个踏中破大的观点吧，今天讲的就是。